外界对近期一系列监管的关注始于蚂蚁金服。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在2020年11月3日被中国监管当局叫停。上交所被蚂蚁科技集团发出的通知说，公司高层被有关部门联合进行监管约谈，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的要求。上交所决定暂缓蚂蚁科技集团的上市计划。在一个月之后，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12月24日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且对它是处以182.28亿元的罚款。2021年3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因为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是处以150万元的罚款。2021年4月26日，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已经依法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1年7月2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2021年7月16日，网信办又宣布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监管部门进驻滴滴出行，开展网络安全审查。这些不过是中国近期接二连三的执法行动的一部分，从科技的公司到外卖平台再到出行的应用，监管部门的铁拳似乎伸向了不同领域的民营企业，而自2020年以来，监管层似乎也是不断通过多种方式释放出加强民企管控、政治化商业环境的信号。中国当局称2020年是反垄断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而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2021年更被定义为反垄断工作大年。2020年1月2号，市场监管总局为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体系，根据工作部署起草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也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在2008年8月1号正式实施近11年之后首次大修升级。除了纳入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之外，还大幅提高了违法处罚标准。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2021年要搞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其中之一就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在2021年2月7日正式落地。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说，指南强调了反垄断法和配套的法规规章适用于所有行业，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对待，旨在是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2020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并于2020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一个月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着手是就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是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多次完善措施、執法工具、釋放反壟斷信號之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對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20年9月16日，他表示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將團結好、引導好民營經濟人士作為一項重要任務，將民營經濟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更好地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系發展。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成为民营经济人士必须遵循的指导的方针。蚂蚁、美团、滴滴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公司似乎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而他们受到管控的原因似乎也是截然不同。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马格鲁斯对美国之音说，所以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它可能是关于零工工人拥有社会权利，也都可能是关于教育成本对生育的腐蚀性的影响。随着有关数据私隐和安全的新法律的通过，它可能是关于数据私隐的。但是他亦表示，如果你从单行的行业来到退一步看，你会看到这些举措的连续性，可以追溯到蚂蚁金服突然取消他们的上市的计划，甚至是在此之前亦有发生一些，这个就是对私人公司和私人企业家的打击，特别是那些是有外国的利益、外国投资或者外国股东的公司。马格老师说，从本质上来讲，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议程，是一个关于控制的，关于确保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不会变得过于庞大，不会变得过于强大，并且真正符合社会议程。习近平声称这个对中国人民非常重要。他说，马云等企业家肯定会好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业家一样，思考怎样经营他们的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在金钱和权力方面能够产生什么。因此这个可能并不总是与政治目标和更加以党为中心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目标相一致，而这个正是习近平非常公开和明确拥护的哲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副教授史中汉对美国之音说，历史上共产党重视控制而不是生产力或者是效率，他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的经贸专家史剑道认为，不能够将中国针对各个领域的措施混为一谈，因为它背后的原因各有不同，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中共在提醒认为钱是最重要的私营企业，党对他们的存在的容忍是他们赚钱的必要条件。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港籍教授何志国认为，中国政府近日出台的教育行业双减意见并不是在针对教育私营部门，这个和之前的中国对阿里、滴滴等公司进行的调查和审查是不同的。教育背后涉及的是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竞争，这个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这个时候就是政府出手的时候。他认为教育背后更加底层的问题还涉及高考、教育资源、学区房等的一系列的问题。他还说，好像阿里、滴滴等公司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但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就是大而不能够倒，而且是产生垄断，所以需要政府出手。至于是政府几时出手，这个背后涉及的因素之一就是当前紧张的美中关系。他说，中国希望这些公司在香港上市，这样能够避免与海外市场监管者沟通当中的政治化的因素。他还提到，在某些行业上，中国的确是在管控，所谓的国进民退也都确实存在，但是北京也都特别希望发展包括生物、电动电能在内的私营硬核科技公司。彭博社引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神话、工人、工厂和世界的未来一书的作者罗伯茨说，中国领导层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充满风险的经济政策制定之路。他还写说，北京决心加强对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的控制，为半导体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等国产技术保留一定的市场的份额，而且提升国有企业的作用。还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其实在打压一些大型的私营公司，从而去为受挤压的中小企业让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似乎是中国目前推进的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个星期表示，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要坚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他还说，中小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保就业的主力军。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中小企业发展得好的地方经济都很好，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多样性、差异化的经济生态是中国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保障。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股价自双减意见突然出台后已经大幅下跌，其他的行业也都在担心自身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目标，这个进而有可能会导致一大波的股票抛售。总部位于北京的应用发行商 App in China 的首席执行官毕晓普说，政府很可能会打击很多仍然在没有适当授权的情况下发行的游戏，甚至是那些滥用用户数据的特定的游戏。报道还说，中国国务院敦促2021年降低药品价格，并且呼吁改革复杂多层次的医疗体系， 此后投资者亦都喺度密切关注医疗保健企业。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29日报道话，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同贝莱德、富达同埋摩根大通等顶级嘅金融机构会面，试图平息外界对中国政府打击喺美国上市中国企业嘅担忧。在马格老师看来，中国的打压不会消失，或者说不会很快消失。他说他确信共产党相信中国的科技公司、数据平台、金融公司和数字公司，他们处于技术的前沿，这些技术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面貌，就好像政府希望他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所改变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矛盾是在于允许这些公司有太多自由，他们与政府的政治议程相抵触，因此政府觉得有必要控制他们，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政治手段控制他们。但这个实际上又会阻碍他们的创新的能力，这个就是矛盾之处。史剑道说，中国监管的运作方式是波浪式的，他们打击过后就会有一段时间不去管理。他们是将会看到监管机构退一步说，好了，你知道我们是主管，现在我们就不打扰你了。他说他猜测他们不会看到进一步打击私营企业，但是即使这个是真的，明年对私营部门来说也都不会很容易。史中汉就表示，一些私营公司，特别是科技行业的私营公司，将受到是多个机构更为严格的监管的审查，但是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跟随整个科技行业，因为很多高官子女现在正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利益的相关者。他还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已经怀疑中国科技公司为中国政府窃取数据，现在就连中国政府也都不信任这些科技公司，并且要求进行额外的监管，这个当然会加剧外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不信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在允许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之前，他将要求中国公司披露中国政府未来行动可能对运营的公司财务的业绩造成严重影响的不确定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被中国当局拒绝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以及这类的批准被拒绝或者撤销可能带来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报道。